在讲啊，做基督徒真幸福啊，有没有任何宗教是在庆祝复活节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候太忙了啊，我们太习惯于我们所做的，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安静一下思想，说怎么会有一个宗教是庆祝复活节啊？好不好啊？你跟你旁边说真好啊，做基督徒真幸福啊。啊，我看有地方在庆祝死亡节是有的，我听过，但是从来没有说庆祝复活节哈。那我就想说，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好吗？我们感谢主，因为有盼望啊。那复活节是在认识宣告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伟大日子。那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这个人生的常态，然而死亡是怎么样？是人生的宿命。人怎么样？都会死。请问死亡率是多少？100%啊，一个人死了一次哈，就是100%啊。有的人不一定啊，我们不是最近有不少人在历史上。快靠近死了，死了又回来啊！这样还死两次，怎么还是要死？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这个主角拉撒路死两次啊，但是百分率还是100%或200%啊，就死多死一次。那我想，不管你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或者你是不怎么伟大的普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挺害怕的，没有人不怕。那个很大声说不怕的人，他其实心里在发抖，他只在装作不怕。人怕死亡是正常的，人不怕死亡是什么？是超自然的。我讲的不好啊，人怕死亡是自然的，你怕死吗？那是自然的，你不怕死吗？那是超自然的。当然，你看历史上各种短句说我不怕死，我不怕，他的意思不是他真正不怕死，他是说他怕也没用，他就干脆不怕算了。你懂我意思吧？你要真正的不怕死亡，你必须要知道死亡的意思是什么，死亡之后是什么。Amen。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在2190年大概这个时间之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复活的事实说明了，除了救赎跟挽回祭，主耶稣为我们赢得七大个胜仗啊。那我就想说，这个我的引言要讲到这七个应许，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这在复习复活节所需应该知道的。你今天去来了教会，你回去人家说，哎呀，你今天听到关于复活是什么？这就有七样事情，这非常重要。第一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表明的第一个应许，得胜的应许是主已经为你胜过死亡。Amen。因为他为你胜过死亡，所以你可以胜过死亡。这非常重要。第二个，神已经为你赎回他所应许的。圣经上神所应许的，在耶稣的救赎之后就完全要实现。Amen。比如说，病要得医治。那个病有很多啊，有身体的，有灵里的，有感情的，要得医治。Amen。破碎的关系要重建。Amen。你的贫穷要被除去。神要赐给你富足，这很多都是因在主耶稣的救赎里面得应许。第三个，神虽有审判，但这样是要赦免你所犯的任何罪，前提是你要认罪，不是就隐藏罪。第四个，神将修复所有的错误与毁坏。啊，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呀，很遗憾，我这一生做了这个错，这个错误。神要给你机会，因为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救赎。他要给你一个转还的机会，好不好啊？英文叫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第五个，不管罪的捆绑多大，神都能释放你。第六个，神不只是拯救你，神也拯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好不好啊？所以不是只有你哦，还有你的家人哦，还有你的亲戚，还有你的朋友啊，这椅子都很多空位嘛，是不是？我们的家人都来就已经满了。是不是啊？所以不是只有拯救你，还有你的家人。然后最后一个，没有任何恶势力 能够破坏上帝对你的计划，太好了。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的命定，没有任何邪恶的势力跟任何的拦阻能够破坏上帝对你的计划。其实在某一个层次我们知道了，因为听这个复活节信息，看你做基督徒多少年了，是不是也听了十几次了，但是你真的经历了吗？你真的相信了吗？我就想今天早上请你不要想你下午要做什么活动，你不要想有很多让你要烦心的事，我要你专注在这里好不好？你想一想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我看我们今天这里每一位都是基督徒啊，我今天就不讲布道的信息了，我今天讲一个心对心说话的信息。你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信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复活的话，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真理跟我有关系的话，我的生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光景。 Amen。 我们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有多少人喜欢听故事的举手？哎，大家都喜欢故事。你说牧师你要讲得精彩，不然我要睡觉了啊。那你要睡觉我没有办法，那是你选择的权利。那我要讲得精彩是我的努力啊，我努力，你选择。那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在主耶稣他自己还没有复活之前，他已经让很多人复活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不止拉撒路，你去看圣经，主耶稣自己还没有，这个都是很深的问题，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这个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了，再跟你这样讲啊，因为还没有信，他不太懂这个。主耶稣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死过然后复活之前，他已经让很多人死人复活了。 Amen。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你要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呢，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拉撒路的故事。我跟师母去年去圣地啊，去圣地旅行，其中有两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附近啊，也去到伯大尼，我们去了最有名的拉撒路的墓，那个洞讲得好，什么墓，其实一个洞很深在下面。你知道我跟师母为了要看那个洞，我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真的快要累死我了，肚子又饿啊，就看拉撒路的洞啊，被埋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神的儿子多伟大，多有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到那边排队就要看拉撒路的坟墓，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前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他造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你听来听去还是一个故事，我就求神的灵光照你，今天这不再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拉撒路的故事要变成你的故事，不然你讲来讲去都是讲别人的故事。你们好吧，我们就请我们两位年轻的同工来把这个故事念给你们听啊。他们两个花了不少的时间准备哈，我是凭信心讲。他说牧师你早上才通知我，他们早就念过这个了，请他们来朗诵一下。我们也请那个袁山把它打出来哈，你仔细看这个故事，我下面就要解读这个故事给你听。好好，谢谢。
我们用一个就可以。对，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来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这故事啊，精不精彩啊？你们回应好像不觉得很精彩啊。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你们昨天晚上睡觉睡得精不精彩啊？好像都没有什么声音啊。希望你现在不要睡觉，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但是你实在没办法也没关系了啊，安息在主的怀里也不错的。我想就跟大家今天分享这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那七个应许，主耶稣复活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都非常的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用一个真的信心来承受这个，这一切的应许只是一些话而已，不是空话，是跟你我没关系的话。我就希望今天我要从你的观点，我要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要使徒约翰把这个故事写在这里？那我今天的题目啊，一点不太像复活节的题目啊，这好像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讲的故事的讲的话，这并 不至于使问号跟惊叹号。对有些人来说是问号，对有些人来说是惊叹号，啊，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啊！我不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到最后的时候我会告诉你。那我们去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那你们有多少人认识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举手？不是他认识你们，是你们认识他的举手。你们知不知道他们跟主耶稣是什么关系啊？啊？亲密关系啊！我用一个现在的话好了啊，讲什么？我讲哈，马大一家是主耶稣的超级粉丝 ，super fan， 他们一家人是超级的耶粉啊。那台湾现在有一个韩国语，他们都说超级韩粉啊。他回到台湾，他们就早上6点的飞机才到，那些人早就排队了，一大堆就说哇，我就想到耶稣。被欢迎的时候我其实替他担心哦，当群众又改变的时候就怎么样，定你十字架哈。那其实马大一家人都是最耶稣最忠心的这个粉丝，他们的家是在伯大尼啊，伯大尼是一个村庄，离耶路撒冷有几英里的路哈，是耶稣在犹大地区耶稣出去传福音做事工的一个基地，就是马大的家。换句话说，耶稣跟他们是很亲密的关系哦。可是呢，这个家人呢，他们的个性都不太一样。这个马大是什么样型的，你们知道吗？你稍微懂一点圣经，你知道马大是什么样型啊？啊？如果马大在今天的话，你们来描述一下，我这样你们就不会睡觉。如果你是马大，你就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你是牧师就跟我一样的。如果马大活在今天，你想他是大概什么样的？如果他活在今天的湾区，他可能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呢，是不是？马大很喜欢做老板的，他一天到晚指挥哈，千军万马。马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型啊？再讲讲，大概是怎么样？如果在今天我们演一个短剧的话，马大没有什么不好，马大很能干呐、啊，但是他所有的就是能干呐、啊，他就是会干呐、啊，就是做事情啊。是不是？他是一个工作导向、业绩导向、发号施令、千军万马型的，是不是？连主耶稣到他家，他都要 order 机。你没有看到耶稣到他家的时候，他也跟耶稣下命令啊？有没有看到他对耶稣下命令啊？耶稣没有直接骂他，耶稣给他碰个软钉子，他说：“哎，马大，马大，我告诉你啊，你心里忙乱的要命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就是你所有都有，就差那一件。”那一件，弟兄姊妹，你差那一件，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听到我讲，什么都没有。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做事情，是马大搞不清楚情况。可是他的妹妹跟他相反呢。我跟你讲，玛利，很多人说哦，我们要用马大的手，要玛利亚的心，你就错了。玛利亚的手也很会做事，只是玛利亚做什么？做神要他做的事。听到牧师讲。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马大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做的事不一定是神要他做，他不管呢、啊，他管你神要，他说我要做就要做。但是玛利亚不一样啊。当主耶稣到马大的家的时候，主耶稣很希望的是玛利亚跟马大花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啊？因为主耶稣很忙嘛，主耶稣一出去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他一行了神迹以后，一大堆人跟着他。我跟你讲，主耶稣是从早到晚比韩国瑜忙一万倍。我告诉你，人更多，真的接着他没完。所以主耶稣到马大家的时候，我举例啊，我演一下，免得你睡觉。主耶稣到马大家是这样，唉，可以休息一下，绝对累，因为主耶稣还有身体。你说牧师，我也可以 relay 啊，我也很累，我从早搞到晚。我这礼拜天就这么一点时间我来坐这边，我也很累，哎，主耶稣也很累。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哎，你说不行不行，我们需要七大件，我们需要三大件，是中国需要多少件？现在是要什么？不可少一件。他说玛利亚，因为有一次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去，是不是？ 那个玛利亚什么事都不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都不来帮忙。马大非常生气，现在来了13个人呢，要张罗这个吃饭，而且耶稣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又没有电报，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短讯，又有 social media 什么，耶稣说来就来了，而且耶稣一来是带13个人哦。如果今天有13个人突然到你家，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那天马大是有点紧张，因为家里面没东西，所以他赶快去张罗啊弄啊，然后他看到玛利亚一直坐在耶稣脚前，他就很生气啊，他说夫子你发点命令吧，夫子你发点命令吧，你为什么叫他老坐在那儿呢？耶稣没有说哎，说的也对，玛利亚赶快去帮忙，我们今天喜欢吃的是那个水煮鱼啊，赶快坐一下。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啊，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怎么样忙没有错，但是不要乱。你忙的时候没有主耶稣脚前，你就一直乱，乱到底。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要讲的。当你有不可少的一件的时候，这病就不至于死，这病不会死，乃是要叫耶稣的儿，神的儿子得荣耀。玛利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主耶稣受难之不久之前，他把一个犹太女子最宝贵的犹太的女孩，在她出嫁的时候，她嫁给一个人以后，她会之前她会买一个真拿达香，最贵的香膏，她在结婚之夜，她要把那香膏打破，然后全身涂抹，要把自己献给她的新郎。她把那最宝贵的礼物就献给耶稣了，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所以表示玛利亚她一直在听耶稣讲的。弟兄姊妹们，你礼拜天可以听到，但是一只耳朵进去，一只你根本没听见，就浪费了。主耶稣跟他门徒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他门徒搞不懂啊。你去看主耶稣的，我说觉得主耶稣真的是有爱心啊。换了我早就把那12门徒通通开了，我就再重新 interview 了。哎呀，这真是烦死了，又笨。主耶稣一直带他们，真笨人去看，又笨又蠢，然后又冲动，一天到晚做老大。哎呀，你去看到那个主耶稣，我觉得他那3年半日子真不好过，除了那些反对之外，还有家里面这些。主耶稣讲了又讲，他们都搞不清楚，说主耶稣要受难，有一个人听到了，那就是玛利亚。我就鼓励，求神怜悯你，让你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一样，你听到主耶稣向你讲什么，他就记了。他就把真拿达香膏就打破了，他就在那个吃饭的场合，他就献给耶稣基督。这件事要记到永远。然后有人就攻击他说：“哎，何必？哎呦，那个人讲话真是可恶，何必枉费？我的妈呀，你的老师，他说你何必枉费这个钱来这样做？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像犹大。”不必枉费时间再放在耶稣身上，不要浪费了，哎呀，赶快做点别的吧。所以这个马纳这家，他的那个妹妹跟他很不一样，他是真的非常专注在主耶稣身上。另外中间就夹了一个拉撒路，我就去看整本圣经没有什么话讲拉撒路，我就想让你们猜一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们猜一猜好不好？你们猜一猜为什么拉撒路在圣经里都没有讲他讲什么话。那也是一个可能，我的感觉是从另外角度看，我觉得有马大这样的姐姐，你实在没有什么声音可以讲，是不是？我想如果你有一个姐姐像马大，或有一个妈妈像马大这样的话，你们当中有像感觉到你妈妈蛮像马大的举手好不好？我不告诉你妈妈有没有啊？如果你有一个妈妈像马大，或一个姐姐像马大，其实你没有什么话好讲，你除了说 yes madam 你没什么好讲，你只有执行命令。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啊，就是拉撒路不能讲什么话啊，他的姐姐他的妹妹也不敢讲什么话啊，只有挨骂的份。所以这个人好像是一个不显眼的人，你看整本四福音都没有讲拉撒路做什么，但是拉撒路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成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很多人跟耶稣因为拉撒路的事情。2000年之后，我跟师母到那边去，还要排队1.5个小时，就去看他可能埋葬在那里一个洞。 你知道下去多辛苦，我们走路要很小心很窄，我们两个年纪不是那么小的，万一摔跤不得了，很多人都这样挤下去，真的硬挤下去，硬挤上去，看了以后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洞。但是不是重要的，是洞是曾经是一个尸首在里面，后来怎么样复活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你信的主啊，你要感恩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第一个是这个家人跟主耶稣的关系，他们很爱主耶稣，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犹大地附近的犹大地的地方，他有休息的时候他就去他家。那个路加福音写的那次，我相信耶稣去他家就是临时去的，其实可能耶稣每一次都是临时去的，就像你的好朋友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实在好到一个地步，你也不管西方的规矩，也不用打电话，你就直接去，那是真的是好朋友。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跟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第二个我让大家看到的是，主所爱的人也会有苦难。这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请大家听这个，他说有一个患病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他姐姐马大的村庄。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就想问大家说，请问拉撒路的病严不严重啊？啊，你读圣经要思想一下，如果不严重他为什么要通知耶稣啊？当你家里有变故的时候，当你有什么很大困难的时候，你才会告诉你跟你最亲近的人，对不对？如果只是一个伤风感冒，只是 allergy， 你不会讲，一定是很严重，而且是怎么样，快要病危了。我就想问大家，当马大跟玛利亚派人去跟耶稣通知他的时候，请问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啊，很绝望啊，很着急，是最后一个。最后一张卡了哈，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请问他们有什么期待？请问主所爱的人也会生病吗？啊，诶，我倒觉得 这句话很这个你要知道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在讲说，即使你要会听一个人讲的话哈，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主啊，你们觉得他们是感谢赞美主吗？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所爱的人他病了，还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问号，还是怎么样？请问玛利亚去讲这是什么心情？他这马大玛利亚这样讲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放在他不除了焦急没有，除了焦急的话后面还有什么？还有赶快来救他，没错，还有呢。对，贝斯讲得非常好，你所爱的人怎么会病呢？今天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感受，我这么爱主，我这么相信主，怎么会让我生在这种家中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儿女呢？为什么有这样的病呢？为什么事业不顺利呢？我是觉得马大玛利亚这样顺着话的意思，我是照圣经讲的啊，他其实有点挑战的味道，有点怀疑的味道，有点责备的。主所爱的，其实很多人就认为如果是主所爱的就不会生病，如果是生病就不是主所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很多人就这样认为啊，我今天很不顺利，我今天很痛苦，我遇到这个我遇到那，所以主不爱我，那你就错了。神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跟拉撒路跟马大玛利亚家的关系不是普通人的关系，主耶稣一定跟他们讲了很多事情是连门徒都不知道的。所以玛利亚他会这样准备他的真拿达香是有原因的，但是他们就跟他讲。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主爱的人也会有苦难。弟兄姊妹们，苦难是不能避免的，就像生病一样迟早要来。你说牧师我已经苦难生存，你不要难过， 因为马大玛利亚那时候苦难也深重。他们全家有几个小孩啊？犹太人重男轻女啊，我再说，只有一个男的，家里的香火就是拉撒路啊。马大大人说要病为什么不我病，我牺牲就好了，成全我们这我们的下一代，结果怎么我的弟弟就病了，真是哎呀。所以你可能太忙碌，你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们就看到说主所爱的人就是你跟我也会有苦难，你不要难过，主耶稣一生都是苦难的。你仔细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再看主耶稣的四福音啊！我跟你讲啊，你好好去念四福音啊，你真的打开念，你就会信耶稣啊。很多人从无神论的国家来，他们只有去念四福音，他一直念他就相信，他说这个人我要信，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的人。主耶稣的身上的那个神性，他所表达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人，他讲的话做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难过。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再看到哈，我们这个第一个是故事背景，第二个是主所爱人也会有苦难，第三个是主的看法跟宣告跟做法是很不一样。主耶稣听到这个事就说啊，我们先看看主的看法宣告跟做法。主耶稣的看法，主耶稣听见就说怎么，主耶稣讲了一个话，照人来看真是没有离头的话，很奇怪的话，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哎呀真的，我在想马大玛利亚一听到说哎呀拜托啊，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我们的主对世事的看法跟世人很不一样，对不对？马大跟玛利亚所看到什么是主爱的人病了快要死了，真不幸啊，真倒霉啊，快点啦，赶快啦，卡紧嘞啦，什么话都讲，赶快来救我们啦，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的感受，对，我现在很苦啊，很倒霉的，快点啦，上帝啊，求求你，田牧师你快点祷告，你赶快进食，为我进食，我没办法进食，我一进食我头脑就不清楚，你进食你头脑清楚，你赶快为我祷告。好像不一样，主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被彰显，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我们看到的是说这病快要死了，我就他死了我就完了，我就完蛋了。主的宣告是什么？是神要得荣耀。你看看你现在的情形，你看看你现在任何情形，其实我们跟马大玛利亚很像，可能你跟神的关系也不错，可是有些事就过不去，是不是？你心里一直过不去，说如果神爱我，他为什么这件事上一直没有听到我的祈求呢？那我想用这个来，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启，哦，求神来光照我们，就说我们看到神其实对世界你的生活生命的看法跟你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很多时候是非常冒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哎呀我孩子得癌症啊，什么什么，你请你赶快来啊，你现在在加州，但是我现在在纽约，你赶快过来啊，我说哎，某某人这病必不至于死，那也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他就马上说你神经病啊，他就把电话挂了，是不是？哎，你们想一想啊，如果你是马大玛利亚，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这快气死了，不知道我们主是不是最近进食的太厉害了，头脑不清楚。主的做法更奇怪，这边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生病了就在所居之地能住了两天。哇，我素来喜欢某某 member， 很关心他们，我听到那孩子病了，我就在加州的湾区仍然住了两天，然后再去，那就不用再去了嘛，住两天还来干嘛？因为人都会看，如果你真要够意思，哦，就应该立刻起身，你真是我们的哥们儿，你就赶快来了，我们都是你的这铁杆粉丝，你怎么粉丝现在有难，你怎么居然在那边住了两天所以很不一样，主的做法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被神冒犯， 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凡不因为人子而跌倒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意念跟方法很不一样，你不要那么快就下结论啊，神一定不爱我了，神一定在处罚我了，我看不一定。然后呢，那个我觉得这段圣经如果你有时间哈，牧师这样讲如果会引发你的这种去研经的话，我是觉得你回去看一看。然后我是觉得让人最觉得难过的，我倒不觉得是马大马利亚，我是觉得耶稣那些门徒，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所以我看到耶稣的门徒那样，我有时候很多安慰啊，说带人带领很多人带了半天也搞不清楚在信什么，也不要太难过。那你看耶稣跟他们讲，耶稣住了两天以后，就跟门徒说我们往犹太地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今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敢去吗？耶稣说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我就发现耶稣讲的话跟门徒的讲话好像没有交集，耶稣讲的话在一个世界，门徒讲话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天天是活在一起，还叫做什么门徒训练。哎呀，我真的很得安慰，耶稣这么大功力的训练，那半天那些人都搞不懂，那我算什么都不懂，这是应该的啊、哦！不要太难过。耶稣又说那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我想门徒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太 care。 耶稣说了这话，所以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门徒马上有反应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好了，何必你去叫呢？马大叫他就够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演成这个话剧是很精彩的。耶稣讲一个，他们讲另外，耶稣说他睡了我们就去把他叫醒，他们说他如果睡了就好了，他根本不是睡，你去叫他干嘛？你要叫要早点去，怎么到现在才去叫他？然后耶稣就，圣经好像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耶稣说，哎，你们搞错，我完全了解情况，我现在真的就要把他叫起来啊。那对拉撒路死的对耶稣来说就是睡觉一样，耶稣真的可以把他叫起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许多时候把我们的困境看得太大，我们觉得这没有办法，没有盼望，绝对没有办法了。对耶稣来说就像连死亡都像睡觉一样，他可以叫他回来就回来。 Amen。 你们要不要经历神的大能啊？如果你要经历神的大能，不是一直求事情，是我们的整个观念，我们的看法要改变。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差太远，所以我们永远在哎，拜托拜托上帝救救我，就是你不要一直在那样的程度里，很无聊的，我跟你说真的很无聊。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如果让一些苦难在你生命里面，他有原因的。拉撒路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典型的个案。很多事情你要看结局，不是只有看现在。 Amen。然后你看下面讲的，耶稣后来就明明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我没有住在那里就欢喜。哇，这讲得更奇怪了啊！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他快要死我也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都搞不清楚，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情况，好叫你们相信。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这边讲一个很有意思，叫多马，又称底图马啊，就对那同坐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了。我们就想问你，为什么多马讲这个句话？我就想问大家，你看这上下文，我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在读这个。为什么多马说我们跟耶稣一起去死？耶稣就要去叫拉撒路醒过来，他为什么说去死啊？就表示多马他的头脑从来在他里面，他从来没有出来。你有没有听到？你很多时候读圣经啊，听牧师讲到神对你讲话，你从来不听啊，你就在你自己的转啊转。多马还在那个说犹太人要打死他，犹太人要打死他，你现在叫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一起被打死算了，我是哥们儿，我够你兄弟。哎呀，我是说真的是，我是觉得说，哎呀，我不知道耶稣的感受怎么样、啊、他真的是很能够 handle 这些人，好吧。然后耶稣就带了这群十二个不太知道在干什么的人就跟他也去了，是不是？然后去了那个地方，你这个演成电影或话剧很精彩的。他们去到那边呢，就碰到谁？女强人，超级女强人 ，Go Go Go！ 哦，马大等不住，马很大嘛，就赶快就村庄都不要进去，就到门口就去等不住耶稣了。耶稣走过来，他就哎呀，就赶快来。那、啊、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讲啊？ 这其实可以演成最棒的歌剧啊，我不知道谁要演马大就是。然后说耶稣到了，好，耶稣一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他了，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都埋进去四天了，伯大尼离耶稣拉撒路不远，约有六英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玛利亚，从他们兄弟让要为他们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仍然坐在家。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姐妹的这个个性很不一样，这个姐姐也有她的优点，她立刻去迎接耶稣。马大就是要把问题解决，我要解决问题，但她不知道她就是问题的所在，对不对？我们今天神啊，你来救我，我这个障碍，这个人是障碍，那个人是障碍，其实我就是障碍，你就是障碍。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我怎么是障碍呢？然后他就来见耶稣。那马大看到耶稣，他讲什么话？我觉得马大很厉害，这个人真能干。他先埋怨，然后后面还是补一句哈，但要把事情干成，你不能把耶稣 turn off 啊！你说，哎呀，你如果早点来就好，你早两三天来，就早五天来就不会死了，是不是？但是没关系，你很有权了，你现在再签个名，他还是可以活过来，是吧？哇，马大很厉害，我觉得他真厉害啊。然后他下面还跟耶稣讲话。说你落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 even now 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给赐给你，所以帮帮忙。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兄弟有没有复活？真的有复活，但是他兄弟复活的时间不是马大能够控制的时间。 Amen， 还是有一个过程。这病必不至于死，是不至于死，但是这个病得治医治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过程。神有他的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很深的功课。哦，他们两个孩子谈这个神学问题啊，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我就想问你们啊，你看马大跟耶稣讲话，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请问马大相不相信耶稣现在可以叫他兄弟复活啊？马大从头到尾就不相信。如果他相信，为什么要埋怨呢？其实死的活的都一样嘛，死了主耶稣来可以让他复活，病重了可以得医治，你懂我意思吧？因为马大跟玛利亚对耶稣的信仰跟耶稣相信他能力只是到某一个程度而已，如果超过这个程度你就没有办法医。今天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给神划线，你只能做到这里，超过这个我不信。很棒，很难过，很焦虑，很埋怨，很痛苦，因为我们的痛苦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神信心越小，你就越多的痛苦，因为你要操控，你要控制。问题是这世界很多事你是不能操控的，跟旁边讲说不要再操控了。你回答说，说的容易做的难。耶稣对他说，耶稣回答也是，这两边讲话都好像没有交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讲拉撒路，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也是讲拉撒路。你信这话？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觉得他们两个讲话没有交集，马大在背使徒信经啊，耶稣在讲现在，他在讲哎，你是伟大的，耶稣说现在要医，他说哦，你回来末世受医啊。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妹子玛利亚，因为马大说哎呀我也没办法，还是叫我老妹好了，我老妹合神心意，对不对？上次被他骂啊，但是不可少的就有一件，赶快找他妹子来啊。你看他们两个反应不太一样啊。马大说去跟人家讲说夫子来了叫你，老师来了叫你。玛利亚听了怎么样，就急忙起来往耶稣那里去。耶稣根本都还没到那个村子里面，就已经被马大拦下来啊。那耶稣还没有进村子，能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我们下面看这一段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经历困难的痛苦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旁边。从玛利亚在家里安慰的犹太人见他急忙的出去，就跟着他。哇，玛 利亚一去，不是一个人去，一大票人跟他去，那些安慰的也跟着去，看玛利亚这跑哪去啊？他们以为他要去墓那里哈，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就陪他一起哭。我们就是很够意思，我们都是铁杆哥们，你哭我们也哭，你笑我们也笑。所以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哦，玛利亚不一样啊，玛利亚是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一直知道耶稣的主权啊，说主啊，但是他跟他老姐讲一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去回头看，好像跟他姐姐讲的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的苦难很深，我们的困苦很大的时候，不管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似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不是？可能你还没到那里，你有一天就知道了。我相信玛利亚不是故意要说这个话，她实在很痛苦，她不了解，你既然那么爱我们这一家人，你为什么让我弟弟已经死了，而且在坟墓里都四天臭了。耶稣看见，这边下面是觉得是非常精彩的，他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们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请问耶稣在悲叹什么？耶稣很悲叹马大玛利亚跟他是那么亲近的人，可是对他完全不了解，而且在怀疑耶稣对他们的爱。今天耶稣也在悲叹很多他的百姓不了解他，不相信他的爱，在苦难里面就好像要放弃了，是不是很大的悲叹？然后耶稣怎么样？还很忧愁啊。神不是叫我们不要忧虑吗？其实忧愁翻得不好，其实真正的意思是 grieving， 他很难过。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说 Hilltop Cemetery。他们就说请主来看，然后这边就有整个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就是耶稣哭了。哇！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啊。犹太人不知道耶稣不是只有为拉撒路哭啊，耶稣是为整个情况来难过，他很孤单啊，是不是？第一个，他的门徒跟他讲话，那多马其实是一个很理性人，多马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门徒，他要搞清楚，他很爱他的老师，现在千万不要去拉斯维加斯，人家把你打死哦，那边不友善的，我雷达侦查，现在是，千万不要去三藩市哦，很危险，人家把你打死。可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耶稣要做什么，不了解耶稣在做什么，不了解耶稣是谁。可是我觉得说犹太人当中有些人也不错，他说你们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他竟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哇，感谢赞美主。还有人对基督很有认识，他不一定是基督跟他很亲密关系人，但是那些人他认识，因为他看了神迹奇事。 Amen。 如果主耶稣能够在你生命里面做了这些不反响是，他一定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Amen。 不管那问题是什么，然后主耶稣就过去了。我就想让大家看到，就说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情况非常的不容易，以至于我们整个人下沉，我们觉得世界末日其实没那么严重，从来就不会。如果你有主的话，就没有世界末日，因为世界末日还没来到，end time还没有来到。但是你的世界末日不是世界末日，你是老我要 come to 末日，是真的。好，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翻转，耶稣就到那里，好像如果来讲一个戏剧话，这是一个高潮，是不是？耶稣到那里，但是你看到耶稣要让拉撒路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坟墓是个洞，怎么样？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怎么样？谁要把石头挪开？然后呢？那死人的 当耶稣要行神迹的时候，谁在挡他？不是石头啊。耶稣要让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是请问谁挡他？马大是谁啊？执事会主席啊，主任牧师啊，是不是啊？马大就是马很大嘛，跑得很快。马大怎么说？所以你知道马大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在当初跟耶稣讲话，他根本不信耶稣会让他儿，会让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他是想将来的事，是不是？你们看到没有？马大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太臭了，哎，你何必闻这个臭？这是我们很大的耻辱，很大的失败了。你现在再弄，把这疮疤又弄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哈。耶稣说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好像在一个 vicious cycle。就是不信，所以牧师今天也分享这个信息，我要播一个种子，我要你回去思想，我要圣灵对你说话，你到底在信什么？你信的神是真神，是真正圣经里所描述，还是你自己幻想？你认为神都要这样做才是神？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的信你猜是你信了，是信了你猜了我来。其实主耶稣还没有去讲任何话，他知道拉撒路一定会复活，一定会出来，他只是去把他该做的做了，他是讲这是为了旁边的人，你们就是你跟我。然后他说什么？拉撒路出来，人家说感谢赞美主，耶稣非常的清楚，他没有说所有死人都出来，说都出来，他一说出来全部人都复活了，没有没有，那天不是全部人复活，那天只有一个人，就是拉撒路要出来，就那个死人就出来了、然后呢怎么办呢？又有障碍了，手脚怎么样？所以谁要解开他？他们要解开，他们要把石头挪开，他们要让拉撒，第一个他们要让耶稣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要把石头挪开，然后要把那些裹尸布通通拿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今天我的题目回到了，这并不至于死，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这并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也在拉撒路病重将死之际，耶稣宣告这个，然后在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之后，他的尸体在坟墓里都已腐烂了，耶稣又应许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就想跟大家讲，就说其实这个并不至于死是一个很大的应许，问题是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吗？这个并不只是限于病痛，不是限于癌症，这个我在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接到很多的讯息，就是我所认识的朋友很多人得癌症，而且是最后一期的癌症，都是最后一期。我这两天又在这个林良这个普世林良牧者的这个群组上面看到有一个牧师也是得肺癌，是最后一期，所以很多牧师就 respond 在那个群组上说为你祷告，在复活节的大难，就很多人都得到很多的重病，很多的就是突然之间可能跟年纪有关系等等。但是我就要跟大家讲说，你不一定有重病，你不一定有，但是这个病不是只有指病而已，这是指你所在的环境，你所面对的情况。一切超级痛苦困苦令人绝望的环境跟光景，不至于死是不会带给你灭亡羞辱跟绝望。拉撒路的结果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 当耶稣走到哪里的时候，说拉撒路坐在他旁边。很多人去不是要看耶稣，是要看拉撒路，因为他们看到拉撒路复活了，他们就信耶稣。这就是说什么，这件事情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力。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困局，很多的困难，可能有些人你真的是重病或什么，但是你要看到这一段圣经，不至于死，这是一个应许。第二，我要看到说这并不至于死的条件跟基础是什么，这很重要。很多人只有看上半，哦，这并不至于死，所以我这并不会死，我的困难一定会走出来。 No，主耶稣的应许讲的时候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要见什么神的荣耀，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乃是要让神的儿子得荣耀。如果这并不至于死的前提是神的儿子要得荣耀，很多人不懂这个。哎呀，赶快我祷告，我癌症得医治啊，怎么样，我就捐多一点钱。 No No No， 上帝不需要你的钱，这不是一个交易。我现在跟你分享的信息是我们来体会神的心意跟做事的法则，这很重要。神不是圣诞老公公，你不能够去操控他的，神有他的独立的位格跟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不，这个并不至于死的条件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要得荣耀。如何让神的儿子得荣耀，这就讲到你跟我了，这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坟墓的石头挪开，我们要把这些绑住我们的拿掉。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本相，要面对自己。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撒旦之前，我们要先面对自己。 Amen。 我们不要再伪装，不要再否认自己的软弱、失败、犯的罪等等，不要再把这个 cover up， 不要再隐藏，因为没有用。因为你隐藏，神也看得很清楚，撒旦也看得很清楚，你懂吗？所以我想第一步是要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本相，第二个是要真实的认罪悔改。其实认罪悔改就是把那个石头移开，认罪悔改就是把裹尸布拿掉。 Amen。 我们心中很多恐惧，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了。那就像一个师傅把你绑在身上，是不是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嫉妒、很多那种罪的行为跟倾向，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该做的。其实主耶稣没有把石头移开，那些人要把石头移开，特别是拉撒路的家人要做这件事情。Amen。 但是马大就反对，你看到马大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他如果说不能移开，那石头就不能移开。今天这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如果我要经历这并不至于使基督复活大能，到我这么困难的情况，我必须要做我该做的。我必须第一个要面对我自我的情形。我们回去需要一点时间，你好好面对自己。第二个，要真实的认罪悔改，神说是罪的就是罪，我们不要自圆其说。第三个，真实的降服于基督的主权。你怎么知道这并不至于死，你会开始有平安？就是当你降服于基督的主权，你真的降服说，主啊，我把我的情况交给你，我把我自己也降服于你。 Amen。 我们在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靠谁都没有用，还是要靠自己，是不是？后来发现连自己也靠不住，那时候就得什么焦虑症、忧郁症，就是这样来的。靠不住啊，没办法控制。我就跟大家讲，其实我们都很努力的在抢救，但是已经走到一个地步，要让拉撒路出来了。你们这病必不至于死，如果你不走你该走的路，你永远打一个问号。如果你降服于主，你说好的，我做我该做的，我降服于主，就变成惊叹号。你要开始做见证，就像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很棒哦，他出去他都不需要讲一句话，他就走一走，坐在那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死的，他在坟墓里面，现在是活的。 Amen。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有没有哪一首诗歌我们可以回应跟这个今天的我是觉得有一个感受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然后我们再祷告，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我降服啊！你们感觉有没有那个感受需要回应唱一首诗歌？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求神来光照，好不好？我没有跟今天带敬拜的联络，你今天唱的诗歌有没有这一带哦？好像都不是，你今天唱的诗歌都是征战的诗歌。有没有降服啊？降服的诗歌？
我看一下。
降没关系啊。
不一定要唱。
啊？哎，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从听众里面点啊，说你们觉得听了这样信息有什么是可以真正回应的啊？好好啊，他说直到永远，有没有？
对啊，
好，
可以啊。
好，我们就在那个再放一下，我们起立好吧。我想牧师可以讲的都讲完了，下面是你对神的回应，好不好？啊，感谢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好不好？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你跟神、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回应，好吗？好，那个他们知道吗？我们是不是要用唱的那个，好不好？啊，袁山，可不可以请你唱？